下呢，我们再review 了一下那个十七章，哦，现在我们要进到启示录十八章。那么十八章的也又来一个巴比伦，那我们不要把这两个巴比伦混了，当然他们两个是有关系。那为什么用一个名字？那等一会儿我想再来讲一讲。就是说这个十八章呢是巴比伦，政治上的巴比伦和经济上的巴比伦，所以十七章是宗教的巴比伦。那宗教的巴比伦是逐渐逐渐发展，而且逐渐逐渐的被最后被那个敌基督消灭，它有个过程。那这个十八章呢是政治的巴比伦或经济的巴比伦。那我们看的政治和经济的巴比伦倾倒的时候呢，是非常时间非常短，这两个巴比伦的情形不一样。那我们现在来看第十八章。那十八章我看是不是念一下好不好，这个巴利你替我们念一下好吧。
哦，十八章是吧？哦，好的。
二十四节呢？那你念到，念一半吧。
十二节。
念到十二节，然后十三节，请这个黑冰峰念，好吧？
哦，好的。那个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
这是摩西的话，都摩西话，这是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呐，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哀嚎，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那我就读到十三节读完，并肉桂、豆荚、香料、香膏、乳香、油、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
是，那裴冰峰，你从十四节念吧。
巴比伦呐，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果子，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永远站立着苦地， 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啊，寿裳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或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户口就归于无有了。”还船主和坐船往国处去的，并众水手所连有靠
连所有
为业，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坐，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臣能比这大臣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苦的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为覆舟，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天哪，众圣头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魔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臣也必这样猛烈地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弹琴卓越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国行手艺人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遇见。黑幕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或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珍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
好，谢谢。那这一章讲的就是经济的巴比伦，整个这个倾倒。那这个倾倒的这个情形非常的惊人，因为你看第一节说：此后我看见另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那这个天使是谁呢？那许多解经家认为呢，这就是主耶稣，我们的主，因为没有别的天使能够有这样的荣耀发光的这样的情形。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连着说了两下。那当然也有人说啊，就是纽约双子座不是倾倒的，那时候也是这样啊，两次倾倒，就是一个楼倒了，另外一个楼哦又倒了，所以这个呢，我想还不是这样啊。这个巴比伦，应该说呢，是实际的巴比伦，实物的巴比伦，不是这个灵异解的，或者说是一种。比如说像宗教巴比伦，宗教巴比伦实际上不是一个巴比伦城，对吧？它是宗教的巴比伦，实际上它是一个体系，一个系统啊。这个呢，还不是一个实体的城。那么这十八章的是一个实体的城。那这个城现在在哪里啊？你要。倾倒了，像倾倒，我们看到这个，刚才念了，就非常的奢华什么的。这个巴比伦城到底在哪里呢？对不对？我记得几十年前我们学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因为 那时候的巴比伦呢，就在伊拉克，就是一个小镇，也就是几千人吧，啊，到了这个撒旦侯赛因要重建巴比伦的时候，也才一万多人，那个小镇。这个在以赛亚书13章那儿讲到这个要毁掉巴比伦的时候，那这个巴比伦实际上原来是就是已经被毁掉了，所以呢现在来看这个巴比伦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对不对？但是许多的当时就许多的这个传道人就说相信神既然这么说巴比伦要倾倒，倾倒一定会重建。那么现在看来呢，这个在这个撒旦侯赛就是海湾战争的前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跟那个撒旦侯赛打的时候呢，之前呢侯赛因就在那儿要重建巴比伦，他这个每一块砖上面都就是注了他的名字，所以他要他的这个理想是重建一个巴比伦，很大的巴比伦，重现那个奥斯曼帝国的辉煌。所以呢这个是当然后来因为这个英美联军呢这个进攻巴格达，后来撒旦侯赛因也被抓了，也处死了，所以呢好像巴比伦那个重建就又停下来。不过最近呢这个我们看到也有一些消息呢，就是伊拉克在那里还是潜心的在那里啊重建这个他们的经济。所以就是我们相信啊他会把那个巴比伦会建起来。虽然现在伊拉克在那里很乱啊，这个伊斯兰国在那里要反那个现在的政府，啊，占了许多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相信啊，这个他的只要稳定下来，局势稳定下来，这个巴比伦还是能重建。因为有这么一个历史的情形，就像日本、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了，对吧？失败的很惨。那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他很快就恢复起来，成了一个，两个都成了一个很大的经济体。那他们就发展经济，他们就不再搞这个军事。那而且呢美国也支持他们，是吧？他们就发展经济起来了。这两个国家没有太多
就是欧洲共同体或者是美国能够帮助他支持他们的话，
的一个情形。所以呢，当然如果是巴格达没有这个重建，那当然也谈不上什么这个倾倒，对不对？你没建你怎么倾倒？所以这个事情呢，还得要这个等到这个事情来看。当然在这个我现在在讲到这个巴比伦重建的事情的时候呢，是我们还在那儿，因为巴格达现在还没建起来，对不对？我们现在但是圣经上已经说他要倾倒啊，所以这里呢巴比伦，那所以第二节说他大声的喊着说，巴比伦大臣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那当然这个鸟啊和污秽之灵啊，这个都是不是讲那个真的鸟，而是真是各种各样的污秽的东西，罪恶的东西在那儿巢穴。那那第三节，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所倾倒，这个酒人让人放荡，圣经上讲，这个邪淫就是淫乱的、不道德的那些东西。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啊，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贸易这个体经济体，那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经济体中间，现在看不到，但是将来一定会有。那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呐，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那这里是指的有一些神的儿女，还有呢这个以色列人都要听着这个话，要从巴格达巴比伦出来。这个从巴比伦出来在旧约里边也多次的呼召巴比伦出来，当然那时候说巴比伦出来就是说要回归到耶路撒冷去啊。这个但是现在这个巴比伦出来就是说你从经济的政治的巴比伦来出来。第五节说，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啊，这个神不是说忘记了，神是这个时候到这个时候了，神就要来对付他。那我们就来讲，为什么这个老用巴比伦来比？那是以前讲过了，对，我们上次也提到，在这个。创世纪十一章的时候提到的示拿地啊，造这个巴别塔，那示拿地就是巴比伦啊。这个有些版本的中文圣经就直接把它翻成是巴比伦，那就是那块地上，那就是在那儿要造一些塔来，塔顶通天，所以呢。宗教的巴比伦也好，政治经济的巴比伦也好，都是与耶路撒冷为敌。从创世纪开始就有两个城，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神心目中间的啊，神在那里设立他的帐幕，神在那里有他的圣殿，有西安是称为是神的城，对不对？那巴比伦呢就是抵挡耶路撒冷， 从一开始就抵挡，一直要到世界的末日，最后就在十八章这个地方就要把它整个灭掉。那我们知道圣经上在创世纪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有两棵树在他面前，一棵是生命树，是表示神要人走生命的道路，对不对？要人的生命，要吃生命树的果，能够来听神的话，站在神这边，这是一棵树。另外一棵树就是分别善恶树，它就是撒旦就要诱引诱夏娃和亚当去吃那个树的果子，吃了以后让我们，他就说你的眼睛就明亮了，像神一样，那不是就是巴别塔这个造塔的时候一样的这个道理。我们要造塔，我们要宣扬我们的名，对不对？我们的名字。所以两棵树两个城都是最后，你看到一直延续到整个人的历史这个历史过程。实际上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也都有两棵树，对不对？生命树还是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愿意去信耶稣，我们愿意亲近神认识神，我们愿意这个造就在基督里长进，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生命树的道路。那么我们就不选择那个分别善恶树的道路。同样我们在生活中间，我们也愿意对走这个，愿意住在神的殿中，就是住在耶路撒冷，而是不愿意住到巴比伦。巴比伦既然那么大的罪恶，神就要他们要这些我的名啊，就是如果是你的是神的名，你就要从那个城出。所以这个神已经在那里呼唤啊，最后要灭这个城。有些人做生意做到巴比伦去了，有些基督徒他就不愿意出来，那你看最后的结局怎么样，是不是？所以第六节，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这是要惩罚他了，他这个惩罚已经来了，对不对？第七节，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为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他就是穷这个穷奢的这个奢侈啊，这个这样的一个地位，他觉得自己是皇后了啊，这个没有任何人能够比上他的尊贵。那寡妇那是在圣经里是贫穷啊、孤单啊、无助的一种象征，所以他不会落在这儿，他就夸了啊。第八节，所以一天之内，这个一天这个时间就是一天，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很厉害，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这个实际上并不是离开我们很远，你想那个纽约那个双子座那911那个家伙，那一下子虽然你看就是那两座楼啊， 也是死了三千人，但是对于美国的震动，对于纽约的震动，对于这个整个全世界的震撼，那都是也是一天之内，对啊。那你看下边就是讲到那个这些地上的君王素来和他行营，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你看这个哀哉哀哉，就是他们这一伙的人，对吧？虽然这些人他们不再没有一下子被灭掉，但是他们在那里非常的，这是君王了，地上的君王嘛，对不对？大巴第九节不是说地上的君王在那里哀哉嘛，哭嘛。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呐，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这么坚固的城，一时之间，这个一时翻译的很好，是一小时啊，中文应该给它更明确一点，就一小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那次911我看它也是这样啊，砰一下子飞机一来，过了大概二十分钟又来一架啊。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的货物。你看这个是这个货物，他列出了圣经不厌其烦的列出来很多啊，金银宝石啊，珍珠啊，这珍贵的细麻布子、色料、绸子、朱红色，都是这个非常名贵的这些材料，还有香物，这个象牙的器皿啊，都是工艺品啊，各样极宝贵的木头、铜、铁，这个是材料了，汉白玉的器皿啊，还有这个肉桂，这个香料做香料，这个做这个化妆品啊，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这个当然是食物了，细面、麦子，还有牛羊，这个是。就是牲口也可以做食物的肉，车马交通工具。最后一项是第八项，是这样，我给他列的第八项就是奴仆人口。他们把那个金银放在前面是最重要，把人不当最不最贱，贩卖人口。你看他能干这干的事。一共29种东西。这时候这君王和客商啊，第九节说的地上的君王，第十一节说地上的客商啊在那儿哭，但是十四节就是天上的声音啊，巴比伦呐，你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了，绝不能再见。啊，这个是天上给他一个审判，说再也见不到了这些东西。十五节，还是约翰继续写，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立，哭泣悲哀。这是第三批人，这个客商啊，这个贩卖借了他发财的客商，所以那当然这个客商和这个十一节的客商可以是一类啊。然后呢，十六节说，哀哉哀哉，第二个哀哉，第一个哀哉是君王在第十节说的哀哉哀哉，那这儿呢是客商 说的爱在爱在，这大臣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衣服，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啊，又来个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这个是第二批人。第三批人，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他们是搞运输的，对吧？都远远的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臣比这大臣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这是这个巴格达那儿这些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有这个习惯，在悲哀的时候用尘土撒在头上，扬起来，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你看，这三拨人都在那哀哉哀哉。这大臣呐、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三个都说一时之间，一个小时间，这是这样的情景。我们当然，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那时候这911看的那个，在纽约市对面那批人看的那个911的情形的时候，就想起我们想起这个十八章那个事儿。虽然那个纽约还不是巴比伦，但是将来还会有这样的情形，那就更大了，整个巴比伦城毁掉。你看，这三批人在那哀哉，在那哭，但是第二十节就有完全不一样的情形。二十节，谁在那儿说呢？估计是天上的。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你看，完全情形不一样吧？那边在那儿哭泣说哀哉，这儿说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有一位大力的，那伸冤就是当然是众圣徒、使徒和先知啊，都有这个冤情啊，对不对？被这个巴比伦迫害啊，和甚至于残杀啊，对吧？那这里天上就是一同欢喜，因为公理得胜。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臣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这个是十四节那儿说绝不能再见了，最后啊，从你们毁灭绝不能再见了。这儿说第二次说绝不能再见，然后连着有六个啊。有七个绝不能再见，啊，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这个是第三个了，绝不能啊。然后各行手艺人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遇见。吹墨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照耀。都黑了，整个啊，整个景。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七个绝不能。这时候，整个巴比伦整个要毁掉，毁得彻底的很。神说这么绝对，那就是绝对了。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被你的邪术迷惑了。这是叛 判断的话，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在这城里看见，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有三批人的血在这个城里看见，都是冤，都是被他迫害的，无理迫害的，是吧？所以这个是政治，这个经济的巴比伦，当然还有一个军事上的巴比伦，就是哈米基督丹大战。我们在十九章我们会看到，那个军事，当然他没有提到军事的巴比伦，实际上是巴比伦的军事是一同来进攻这个耶路撒冷，哈米基多顿的这个大战。那就是简单的这个十八章这样讲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就有提个问题，这个巴比伦重建的事情我们再来思想。因为巴比伦过去是巴比伦王国，就是尼布甲尼撒这个当国王的时候，他所建立的这个巴比伦非常的这个雄伟啊，他们这个建的那个城呢，这个城墙非常厚，他在城墙上面绕一圈，他可以那个架着好多好几这个好多的马的马车在上面跑啊，就像现在你可以这个汽车可以比如说有多少条这个汽车道这样的，这个城墙非常的结实。那城墙怎么来的呢？他就是说那个幼发拉底河，圣经上叫伯拉大河，就是从这个巴比伦城整个穿过，他就把那个城呢挖，这个河挖宽了，挖宽了那个土啊，就盖那个巴比伦的这个城墙，所以这个城非常的坚固，而且呢，别人来进攻的时候啊，他不怕，哎，我这个城里啊，只要足够粮食的话，我水没有问题，就条大河就通过，整个穿城而过。当然，他在穿城过的时候，他要弄这个闸门啊，这个不让这些敌人来进攻，顺着水道来进攻。所以，这个巴比伦城是非常坚固的，他认为绝对没有问题。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就觉得，哎呀，这个很厉害。但是后来呢，后来就是这个马那个后来马代波斯这个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就把巴比伦给征服了。那个怎么呢，他就利用了一个古列将军，古列将军来这个进攻这个巴比伦呢，他悄悄的，他也没有这么大张旗鼓，他就悄悄的在那个幼发拉底河啊上游啊，在那挖了一条，改了一下道，这是圣经上没有的，是历史上有，改了一下道。那天晚上他们就进攻这个巴比伦。那这个进攻巴比伦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呢，是在但以理书第五章里记载。我们知道今天也不能去读这个但以理书了，要去读的话就没有时间了。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但以理啊，但以理书第五章啊，在那讲啊，就是说那个巴比伦王啊，在那里这个大宴宾客啊，那个大宴宾客呢，就是波沙撒王啊， 他弄了1000个大臣在那里，那个真是一千个人的这个，就像人民大会堂可以带1000呢，这个北京呢，那他就把那个他父亲尼布甲尼撒从那个，其实他祖父了，从那个耶路撒冷殿里边掳掠来的金银器皿拿出来，大家来饮酒。啊，他们在那里奢华饮酒的时候，忽然这个墙上啊有指头，人的手指啊，在那里写字，写的字他们不认得，对吧？那他们就非常惊讶，结果把人叫来，结果找来以后呢，结果还是但以理给叫了，然后就说怎么回事，这个字呢是就是解明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这个神呢，你要你这个要将你的荣耀和这个气息啊都要这个夺取，这个就是这个大致上意思，这样就是说你的国家的年日就到此为止。那就是那天晚上，这个古列将军啊就在把那个河道一下子这个水都给转到另外一条路转过去，所以那个通过河的那个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干，结果就来进攻啊。他们先派了两个探子来进到巴比伦啊，这个然后就把那个巴比伦给灭了，而且把这个波沙沙王给杀了。啊，这个马代王那时候的大力乌就做了王，做了这个加勒比的王。马代波斯的王仍然把巴比伦作为这个首都，所以但以理做梦见的那个金像是金的头银的胸啊，这个杜甫是铜的，铁的腿，半泥半土铁的脚。那么实际上就说明四个帝国，第一个是巴比伦王巴比伦，第二个是马代波斯，就是银的胸，那么马代波斯的这个首都也是巴比伦，后来到了肚子那儿是希腊的那个首都也是巴比伦。那当然等到希腊这个后来这个亚历山大王死了以后呢，他的四个将军就分裂分成四个国家，然后这个中心呢就慢慢移了，这个政治的中心呢从巴比伦呢移到了这个别加摩。我们还读过别加摩教会，不是说他你们那个所在的位置是撒旦的座位的地方，那个就是当时的这个他的那个中心。那后来又慢慢移，从别加摩又移到了罗马，所以罗马现在是这个为什么说它是政治的中心呢？因为罗马它那个教宗啊到后来有一种任命教宗的时候，它有个题有一个名字叫大祭司，这个神的大祭司，它叫 Point，那个英文叫怎么说，就他那个大祭司代表了这个现在仍然在那个 在罗马啊。当然，罗马的国家呢，国王呢，一开始他们自己就称自己是这个神的大祭司，包括就是代表神。那么后来呢，有一个好一点的这个王，他是基督徒，他说他不做这个，他不该得这个号，这个称号，他就把这个称号呢给了那个大主教，啊，不叫大主教，叫长老长啊，罗马城的长老长或者是监督总监督。那么所以呢，那个罗马的国王和这个宗教的领袖就分开了，原来是合在一起。西罗马呢，后来就当然东罗马后来又当然又分出去，罗马又分成西罗马。西罗马一分出去，那个国王就认为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称号，因为这个称号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称号，对，有点自称为王的意思。所以我主要是说这些呢，就是巴比伦那个王的那一套东西啊，现在转到了罗马去，转到罗马去，最后还要回到巴比伦。那圣经上讲的那个回到巴比伦啊，这个是在撒迦利亚书的，这个讲到的回到巴比伦。那刚才我们念的时候，那个还有最后一句话，我想还能最后这个第几节啊？就是提到那个天使，一个大力的天使把那个磨石扔出去，说第21节，扔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巴比伦大臣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那这个怎么解释？有解经家认为呢，那时候那一次就是大地震，就是我们前面在那个前面16章啊，那个19节那儿讲到那个大地震的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大城啊，列为三段，16章19节，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那么这个地震很厉害，地震到什么程度，能够把巴比伦扔到海里去？那巴比伦离海多少距离？现在500迈。那500迈这个地震能把它扔到海里，可见的那次地震是非常非常厉害。当然巴比伦还有河，所以刚才我们不是说这个靠海为业的这个又隔着河在隔着看这个它那个冒上来的烟，那个河是就是尤弗拉底，那个河很大，所以这里有个地理上的有这么一个情形。那么说这个500迈的要这么个地震要把巴比伦在政治经济的巴比伦是在大地震中间倾倒。宗教的巴比伦有一种观点，这个我在那儿到底什么时候，就是刚才说了什么时候宗教的巴比伦倒，什么时候政治经济的巴比伦倒，是在第7个碗倒下去的时候。有一些因为圣经上没有很明确的说，那有一些人觉得呢，宗教的巴比伦是在大灾难以前就倾倒，然后这个就是7个碗之前，42个月 以前，就三年半以前。那么政治经济的巴比伦是在大灾难最后大地震中间倾倒，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呢，这个我也说实在的，我也看了双方的这个论点，但是我也还是不是很清楚。不管怎么样，这两个巴比伦都要倾倒。这个，但是倾倒的这个情形，就是在倾倒之前有巴比伦重建，那么一定有这个政治上的中心和这个政治经济的中心和宗教的中心。那么宗教的中心呢，看来呢还是在罗马，因为他骑在那个汽水众水之上，就是七山之国，对吧？那这个说的够清楚，应该还是在罗马。那么政治经济的中心呢是在巴比伦，因为巴比伦犹太人就是在巴比伦学会了搞金融做生意。现在我们都公认犹太人是最会做生意的世界，对不对？金融界很多犹太人，这当初他们这支农民都种地的、种树的、种这个庄稼的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就学会了这套东西。所以等到巴比伦恢复的时候，那他们对这套东西应该是非常熟悉。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第十八章结束的时候，我们也要想一想，这个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到底应该怎么来适应这样，来面对这样一个周围的环境，来读神的话。当然到了十九章就更明确了，就羔羊的期啊，这个婚娶的时候到，那我们都在其中。那下一次我们再来讲这个。好吧，今天我就讲到这儿，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讲的，我想我们有，我想再补充一点，对于启示录我们这样讲一讲，实际上是点一点，让我们大家自己还要去看一看这个。然后呢慢慢的了解这个到底神在最后要对我们末世对我们说什么话啊，对于末世的这个情形，神怎么对他的儿女来说话，对他的儿女的期待是什么。那我们当然也知道，就是要得胜者，要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得胜。好的，我就说到这儿。啊，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有一个问题和弟兄。你听到吧？刚才就是说，你是每个人，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两棵树，生命树和智慧树。是不是就是你讲的？是不是就是指两种生活方式？我听到你讲生命树是代表，要读神的话语，然后过敬虔的生活。这是我的理解。然后，那个巴比伦所代表的就是要追求财富、追求享受啊，追求，就是追求从这个世界看齐的那样一种，生活方式，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嗯，行，可以。我是想觉得，一个是公益，一个是公理，对不对？那最后神说，你看他们。这个发生在这个在巴比伦城里面这样的事情，那如果我们也仍然住在，就跟那个罗德住在那个
索多玛
对， 我想我们追求竭力的追求神，走生命的道路，对吧？同样的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要走这样的道路，教会也是要走的，否则我们就又成了巴比伦，对不对？我们就成了宗教巴比伦的一部分，搞得不好。那也是，特别是教会的负责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更多教会里边更多的服事的弟兄姊妹，更要引起警惕，对吧？对教会走的道理。
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大巴比伦这个城市，你在准备的时候，就确定这是将来要重建的这个原来的巴比伦，它会超越就是现在所有的大的城市，比如现在有很多大的城市，它会成为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对。
啊、哦。
抵挡神的政治经济，
他就是他将来是不是会成为，因为将来会世界一统，会敌基督会统治，那他是不是会成为就是敌基督所在的城市，就是他的那个像那个总部一样？
对，这个就是到那时候一定会有两个，一个是罗马，一个是巴比伦。到底敌基督是在罗马呢，还是在这个巴比伦呢？没有，圣经上没说，但是有人说这是有两个中心，这个两个中心都是在敌基督控制底下，不是他们自己不对抗。因为这个全世界都要跟巴比伦做生意，对吧？而且没有他那个批准你都做不了生意，你看这个对不对？那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在这种情形下怎么办？当然这个政治经济巴比伦倾倒的时候，当然这里边就有个问题，就是说那时候的教会在哪里，那也有不同的这个看法，就是意见。有的说认为那时候这个我不敢说有多少，就是像这个有一些我认识的一些解经家，他们就是教会的传道人，他们认为那时候就已经被提了，但是呢也有认为还没有被提，对，到最后才被提，像那个 David Boston 对不对？他就认为很晚才对，在这里。当然他说的也有他们的一定的道理，两方面都有一定道理。我们只能传达一下他们的看法，我自己没有什么不敢这么一定说怎么样子。
好，谢谢。
那没有什么问题，已经很晚了，对吧？那就李哥在不在？那就是银山带我们结束祷告吧。
好的，我们祈祷，就是我们现在是全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个平安的晚上，让我们也能够，尤其在这个周六的时候，在周末的时候，所以让我们能够有个良好的休息，让我们也为主日崇拜一起来面前来敬拜，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在你面前有一个喜乐的心，主要也求你继续看顾我们，的时间，主要也保守我们能够。在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主要你也是保守我们，主要能够在你面前一同来 享受真正在工作以后，主要我们在这一切时间，主要我们要把这都交你手里面，主要你亲自看顾我们，我们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是吧，就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阿门。那你们晚安。
早安。
早安。各位晚安。
谢谢。
早安。